英国约翰逊葵援助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准备硬战。上海情况令人沮丧，美使馆授权外交官自由撤离，标普将俄国政府信用评级降至违约，中国富豪热衷的黄金护照面临断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继上海陷入全面封锁之后，广州亦出现疫情防控措施升温的局面。在4月9号起，广州政府宣布启动全城核酸，同时有大量广州市民发现自己的健康码突然变黄。根据广州政府部门的讲法，如果居民收到黄码提醒短信，这样将需要强制实施7日三检的措施。该举措令很多民众叫苦不堪。由于担心封城，大量广州居民抢先赶到市场、超市采购急需物资。网传影片和图片显示，多地超市蔬菜产品和必需品被抢购一空。对此，广州政府相关部门出面辟谣，称当地供应稳定，呼吁市民理性购物。但不少民众表示，上海当地的封城局面令他们不得不提前增加储备。微博网友评论说，最近无论是北京定是广州的朋友都在这里囤积物资，上海疫情的种种魔幻造成的心理阴影，某种信任又变得脆弱了，何况对饥饿的恐惧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面的。受防疫措施升级影响，广州地区商业活动被大面积叫停，学校亦停止了实地教学。根据羊城晚报的消息，广州机场高速公路入口已封闭，设置6个临时管控点，广州的所有室内非必需服务场所必须立即开始停业。另有网传影片称，4月9号起，广州当地亦都开始建设方舱医院，封控局面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上海网友发布影片显示，当地的疫情防控局面仍然十分严峻。有网友拍摄的某方舱医院影片显示，被隔离的居民都被迫瞓在纸箱入面，条件恶劣，令人难以想象。有上海居民表示，方舱内情况极其恶劣，几千人只有好少量的厕所隔可使用，下水道不灵，导致臭气熏天，十分肮脏，而饭菜伙食经常有宿烂现象，即使反映情况亦都冇人处理。另有网传影片显示，有大量着住军服的人员进入上海某个方舱，这些人员的职务不明。对此，有评论人士认为，北京想要借清零的政治正确立威，检验忠诚，接下来就会全国一盘棋，边个封得积极和踊跃，边个就是标兵和劳模。4月9号，英国首相约翰逊突然访问基辅，期间对乌克兰提供了新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在基辅的会议上，约翰逊告诉泽连斯基知，英国对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英镑的攻击设施，包括装甲车和反舰导弹系统。当局亦都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支持，使英国的世界银行贷款担保总额达到7亿7千万英镑。约翰逊说，英国仲将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当局需要确保乌克兰再亦都不会被欺凌，再亦都不会受到同样的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了英国给予的支持，并呼吁西方国家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武器的支持，协助该国抗击俄军的袭击。他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与在东部集结的俄军展开一场艰苦的抗争。9号较早时，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期间泽连斯基指出，虽然俄军对首都的威胁消退，但对东部地区的威胁正在上升，这个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们相信这场战斗以我们的胜利告终，我们将寻求外交与抗争的方式来结束这场冲突。英国国防部在最新情报中表示，随着俄罗斯寻求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之间建立陆桥， 接下来俄军对南部和东部的空袭可能会增加，但乌克兰军队正对此进行积极反击。美国政府4月9号宣布，由于上海陷入严重的疫情封锁中，美国国务院当局将批准非紧急部门的政府雇员以及家属从上海总领馆自愿撤离。在此之前，上海当地传出消息，指出保卫美国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因缺乏食物在网上发帖求助。根据陆战队成员发布的求助贴文，由于防疫封锁，他们已经食完了所有新鲜食品，亦都收不到后续的供应，目前只剩下真空的应急干粮，因此他们以个人身份发布求助，呼吁同事亦都节省食物渡过难关。有网友评论说，这个可能是美军成员首次在海外面临缺乏食物的危机。对于这个消息，美国政府部门拒绝进行任何评论。不过在这个消息传出后无奈，当局发布了领馆人员可以自愿离开上海的声明。美国驻华领事馆9号发布的声明显示，驻华大使馆白恩斯与使团的其他人员已经对北京政府提出了对疫情和管控措施的关切。此外，大使亦将自愿撤离的决定通知了所有美国使馆人员。自上个礼拜起，人口总数高达2600万的上海市要求浦东和浦西分区防控，但是在最初定下的防控时间到期后，上海市仍然有解封，上海市仍然没有解封的确切日期。在9号当日，上海政府部门声明，将对近14日内无阳性感染者的小区或居住单位实施有限的开放活动。在此之后，有网友预期按照现在的疫情局面，上海的很多地区甚至到6月份亦很难实现零感染者的解封条件。4月8号，美国领馆发布旅行警告，要求美国公民避免到中国旅行。警告指出，由于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和疫情相关限制，美国公民需要重新考虑到中国旅行的计划。此外，由于疫情管控的措施可能会导致父母和孩子分离，美国公民不应该前往上海、吉林省和香港等地。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目前美方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上海的防控措施，并指出由于上海的防控措施，航空业和货运的活动可能会因此受到延误。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全球公司宣布，将俄国政府的外债信用评级调整至选择性违约级别。该机构指出，在未来莫斯科偿还债务的能力不乐观，并且无法按期使用美元、欧元货币来支付外债，因此将俄罗斯宣布为违约。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声明显示，在4月4号，俄罗斯政府用卢布支付了美元计价的一笔欧洲债券的本金和息票。虽然目前俄方当局仲处于30日内的宽限期，但是标普并不认为这样的支付手段可以接受，亦都不希望政府在30日的宽限期内转换这些付款，因此发布了对俄方政府的违约裁定。按照惯例，当标普认为债务人选择性拖欠期应履行的特定义务时，就会给予选择性违约评级。相关做法意味着莫斯科的首次政府外债违约危机迫在眉睫，这个是自1917年以来俄国政府首次面临类似局面。标普全球指出，预计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外国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会阻碍俄罗斯政府支付债券持有者的意愿和能力。该机构曾经在上个月表示，在4月15号以后将正式退出对俄罗斯政府的评级工作。就海外债务问题，俄罗斯财政部4月7号表示，将尽一切可能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但如果政府违约，海外的俄国债券投资者可能会面临难以收回资金的局面。由于欧盟国家的政策收紧，中国富商热衷的黄金护照面临短缺的局面。 在此之前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面，包括塞浦路斯、马耳他等多个欧盟小国都是试图采用发放护照的方式吸引投资。以塞浦路斯为例，该国的护照需要外籍人士拿出200万欧元投资方可获得，由于造价不菲，又被称为黄金护照。但是在近年来，黄金护照正受到欧盟的全面取缔。在2020年，半岛电视台首次推出调查节目，披露了一份塞浦路斯文件，其中显示塞浦路斯曾经对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人发放护照。此外，该文件亦都披露了一些知名的购买黄金护照的中国富豪。这样的消息引发欧盟当局的警惕。在塞浦路斯文件曝光后，塞浦路斯在去年10月份叫停了黄金护照的政策，而在几日前，欧盟委员会亦对另外一个发放类似护照的国家马耳他落了最后通牒，要求该国停止类似做法，否则将会被欧委会起诉。此外，同样发放黄金护照的保加利亚在欧盟发放警告前，预先宣布在今年3月底取消黄金护照的政策。欧盟方面表示，各国成员国应当停止这种做法，防止欧盟成为洗钱逃税的天堂。而欧盟的警告亦都限制了剩余的少数拥有类似政策的国家的发放活动，这个意味着黄金护照的发放机会将会越来越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